弟兄姊妹平安。新年哦，所以新年应该我换一个问候哈。你说2017年好了，把2017年换了，就是说跟旁边人说2017年平安喜乐。新的一年哦，那感谢主，用这个题目承先启后。那其实因为今天是特别的一天哦，那我是10年前，就是2007年1月1号来到这里，开始跟华语一起，跟弟兄姊妹一起来侍奉。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10年要感谢神。那用什么样的经节跟题目，那就在找，那在灵修中就看到今天的诗篇78篇，那我们就用这个经节要来跟大家享受过去可能不止10年，可能更早就有人在这里开始为华语来预备，但是我们是从2007年1月我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侍奉。那我们今天就用承先启后，那英文我就去想到了英文承先启后是什么样，那就找到这个，就是在过去跟未来，我们在今天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好像一个桥梁一样。那因为过去一个礼拜都在生病，那就所以然后31号又是周六，所以就没办法跟大家一起倒数哦。蛮多时候从我们很早以前来，在我们家就常常是倒数，就是 countdown 的那个很庆祝或是喜乐的时间。在我们家昨天我就跟师母两个，那因为我在准备讲道，准备今天要分享，然后我的连我的女儿都去外面跟别人 countdown， 我的女儿都把我们抛弃，就是那就很特别的一天哦。那2017年我想大家都很多很多的期待，那我也鼓励你们，我跟很多人都讲过，尤其是上班的，尤其是基督徒，都应该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 resolution， 你应该对新年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志向，有一个目标。那我不晓得你们的目标跟志向是什么，那可以看一下牧者的话哦，里面我偶尔会想一下，会跟你们分享我自己在新的一年的志向跟那个所谓的决心是什么。好，那今天在接下来的主选时间，我们会稍微的分享跟庆祝。好，那有几位所谓的元老级也会分享，所以元老级就是这个的 founder， 就是华语很早很早就在我们请了3-4位会分享。但是今天这个承先启后，有时候在想了，因为我其实我比较一个不是一个会缅怀过去的，我比较喜欢是往前看我们应该怎么走。因为过去对我而言呢，我的小时候我比较很少去回忆我小时候，那你们当中有人知道或是师母也知道，说我小时候因为家庭的环境，我比较少去回忆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有很多事我比较不愿意去想。所以意思说在先里面有很多你可能会引以为傲，那就觉得说啊，那会阻碍我们的进步。所以先其实有一些可能我们还是要斟酌哪些是我们可以继续持守的，那我们就承收或者说继续下来。那后面的接下来我比较希望是跟大家一起，就说未来我们要怎么走，神怎么带领我们。那我知道在未来10年我应该没办法10年都在，不知道有多少可能2年3年4年跟大家在一起，那之后可能就换一位牧者会来到当中，那没关系，我们就一起往下走。所以无论你是从开始就来，可能比1月1号07年还早，其实我是1月1号上任来到迦南，然后在华语侍奉。那在以前就有，我们今天俊宇长老会讲一点点的历史哦。在以前就可能有聚会，但是那时候可能用团契，用一个事工， 哦，那后来就成立华语，然后一直到今天，那接下来往下继续走。那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可能在中间，可能有人去年才来，那不管怎样，只要你觉得这是你的家，只要你觉得迦南是你的家，那我们就一起享受承先启后。承先启后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曾经在一个公司是开始的，那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那个祝福，就是开始往前走。那我曾经在一个公司是中间加入，那公司应该会往下继续走，那都是很大的祝福。那今天的经节就是说，其实是很特别的，诗篇七十八篇。虽然我的声音有点磁性，还是我来念的，就我还是来念七十八篇，在诗篇，诗人所写的一个诗篇，很特别哦。那因为以前我在读的时候，一读就发现诗篇，这个诗篇怎么这么长，所以我就没有好好的读，因为后面都在写以色列人的历史哦，所以就以前在读就没有像这次真的就是。有一点点私心哦，就是神你要告诉华语什么话，那我就用这样的所谓的目标去读，那从里面去领受，其实就有点点私心，那我来读哦。七十八篇第一节，我人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第五节，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好，一起来读，来，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那就像 Ashley 在上个主日所分享的见证，那我在几千年前发生，他说的是2000年发生，那这个可能更早，那这跟我们到底有什么事，有什么关联？上礼拜 Ashley 的见证，但其实我一直跟大家说，每一位因信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因信成为神的儿子女儿，这以色列都是我们。你往新约去读，每次就要重讲一遍，在新约时代，真的以色列人不是血统上的以色列人，是因信进入这个大家庭，因信称义，因信成为神的儿子女儿，这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然你以后现在在读以色列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这里你就知道，不是光写给血统上的，就是肉体上的以色列人。在今天我们用这样来读，是因信进入这个大家庭的所有的真以色列，就是在那个罗马书你可以读到。那今天我们就用喜乐的心来迎接很两个大喜的日子。2017年，今天是第一天的开始，然后在华语，就是在今天我们可能要一起来听一听，然后一起来庆祝，那当然要一起往下走。所以只要是这个家庭的，那我们就预备来聆听神透过这段经，就七节哦，来对我们说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我们献上感恩，在生命的每一天因着有你，每一天都不一样，每一天都是更新的一天。主要的生命因着有你更加的丰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乃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的使命不再是满足自己，我们的使命是一个天国的使命，是要荣耀神，是要把自己把更多人带到神的面前。主，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开启我们的心，今天再一次认识你，再一次认识你的话语，再一次来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原来是这样的丰富，原来是这样的美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七十八篇第一节，其实第一节我读的蛮多次的。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就一个诗人，那当然大家就会好奇说，这个诗人是谁？那当然并不可考，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是收集的 他并不一定是他自己写的，可能是他收集的一个诗。那这开始在写这个的诗人，这个作者，他说我的名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所以他就大声在呼吁。他对百姓，那这民，因为原文在希伯来文的民，可能是指我的家人，我的亲属，那也有可能是我的周围的这些百姓，可能是在这个国里面的这个同胞，都有可能。所以他只是呼吁大家，呼吁周围的人。那其实这在今天非常重要，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的 article， 一些人写的 email， 一些的文章，在讨论对同胞的定义。我很仔细的我在研究，因为有一些人在对同胞的定义是非常非常的狭隘。那我在看的当中，我就有很多的警惕哦，就我自己到底我认知里面，我的同胞，我的跟我一起的，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生命，在未来10年、20年，或者你们可能未来50年、60年，到底哪些人跟你同行？那很多人的定义是不一样。我还知道有些人的想法原来是这样哦，那我就在当中去学习。可是你看这个诗人就是我的名啊。他对当时的周围的人，对他的这个可能是他的亲属家人，可是他是所谓说在一起成长的这些百姓们，他不一定是王，应该不是王，但他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呼吁说，你们要留心听我所要讲的话，我今天要讲的这些，那你们不只听，而且要侧耳听，要留心听，意思说这些话可能你可能一听就过了，你可能一听就没有听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但是他就说不要这样，专心专心听我所要讲。所以这诗人是很有使命哦。在今天这样的人并不多，我们等一下我再看下一个 slide。 所以诗人知道他的生命是这是很重要的使命之一，然后他也知道自己要说的，不然很少人说我不知道我自己要讲的，叫你们留心听哦。如果今天是哈拉胡乱讲，最好你们都不要认真听。但是我知道我自己要讲的，那我要知道我自己要讲非常重要，那我就希望大家都会认真听。我想每一个都这样。我最近在跟一对年轻的夫妻啊，我想你们也知道谁了，周六要结婚的，在刚刚上婚前辅导的时候就说要怎样快快的听，要注意留心的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听是很多人慢慢失去的一个所谓的应该要有的素养。因为今天是素食文化哦，今天很多人在听别人讲话并没有那么的专心。可是诗人就几千年前，如果说这是西元前900多年所写的，我在看的时候，那这应该是3000年前所写的一句话哦。诗人就说，同胞们，我的家人们，用心来听。那你为什么要侧耳？就是你把你的耳朵面向我，你的耳朵不要面向其他的地方。那当然这有它的背景，你往后看完整个诗篇78篇，你就会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的同胞常常忘记神的话，所以他就会这样的呼吁。所以他有心中的爱在当中，他也清楚自己要讲的是什么，他也有非常迫切的心，而且他也体会到这些人们听一听应该蛮多人就会忘掉，但是他还是不厌其烦在讲。我想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也是这样的态度，那没关系，希望有一天你还是会回到诗篇78篇。所以今天的世界，我想你们应该都蛮了解今天的世界是这样。今天的世界充斥着非常多的声音，电视打开都是声音，连你现在用电脑打开看 YouTube 看什么都是各式各样的声音。那很多人可能比较关心自己，我想在座今天蛮多人可能出去玩，或是去回家里回老家去省亲，那或是也有人生病在家跟我请假的，那没关系。在今天如果在座有80个人，那今天有几个人是愿意去听别人的声音？ 那今天有几个人在这里是要专心听神的声音，那就把世界放在后面。今天我们先学会把世界放在后面。那当然回到教会，因为今天我们还有一个重点是要庆祝华语神在过去怎么给华语各样的祝福，那也要往前看，所以今天教会需要更多人站出来。今天大家，你们有几个人像这个诗人站出来说，你们要听听我所要讲的？我希望教会更多人站出来，不光是在教会讲，应该在整个世界讲出来神的声音。礼拜三祷告会，如果你们有参加礼拜三祷告会，就知道我们曾经有一天是为英国现在颁布了一个新的，这个也不一定是成文的法律，但是说可以容许基督徒在公共场所传讲信仰，传讲神的话。我们在祷告会有为这个来感谢跟祷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所以今天包括在某些国家都严禁说你要讲信仰要讲神的话是被禁止的。所以神的话神的声音现在这个世界可能是被某些地方是禁止说出来，那很可惜。所以今天世界要听什么样的声音，我只是鼓励大家去想。那今天有多少基督徒愿意站出来？今天你们在上班的，真的我在上班的时候有遇过，在中间某一个公司的时候，也是很大的很大的公司，那我们的老板就会有一些的言辞比较不是那么柔和，那我们的人事，我们的 human resource 的经理，那就会跟他讲说，某某人你这样说法并不一定很好，那言辞可以换一下，你的言辞可以换一个说法，换一个那个语调，换一个用字。我真的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是一个主内的姊妹，但是她就是很勇敢可以做这样的建议，那我在旁边学习。所以教会需要更多人站出来，清楚知道神的呼召，给你的呼召，给你生命的感动是什么。那你讲的不一定是要跟那个什么那个人所要听的话，而是神要你讲的，那不一定是人要听的。那这是我们对教会，我们对整个世界应该有的责任。所以我觉得不是说基督徒应该站上去到处去抗议示威，这不是这样，因为这不是耶稣基督的方式。你在读福音书，耶稣基督不是用这种方式，但是耶稣基督该讲的时候他还是把真理讲出来，那是今天教会应该要有。那接下来就一个小小的问题，这我是有在思考，我在读的时候读过第一节就在想，那到底今天的在教会，但是教会就是你我了，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 教会是你我，在教会这些神所呼召的人当中，或在公司里面，或者在世界，或者到外面去，或者你可能到某一个地方去登山，到喜马拉雅山，或太高了，富士山好了，在富士山你可能就遇到一群登山的人，那一样，你怎么知道说神给我足够的那个所谓的装备，可以讲神的话，而且可以讲的正确？谁能传讲神的话？这可能是今天教会蛮多的人在问的，包括我来这边从第一年就听到迦南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包括台语包括英语都在问，今天谁能传讲神的话。那从2007年可能更早，我们就在栽培很多愿意有这样的负担使命跟呼召，愿意传讲神话语的人。那等一下我们会分享，在下一个小时我们会分享，就是神有很多的恩典给华语，很多人愿意出来。那我现在就希望你不要想别人，谁可以传讲神的话语，不要再去想啊，就是 Scott 长老啊、Jamie 长老啊、建议啦，大概就是这些人，不要去想，就是没可以想自己，我可不可以？第二节、第三节，因为诗人虽然他写一个诗哦，这是一篇诗哦。那这个诗它其实还蛮有次序的， 他就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其实他的条件，他说他自己很简单，他不说我自己多厉害哦，他不说我多好多厉害。其实他说的意思只是说我听过我知道，是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蛮有意思哦，你可以再看一下。那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言语，因为他听过。他听过，为什么听过？因为前人对他说过，他的祖宗说过。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后面你可以看到，后面是说以色列百姓忘了神在他们生里面怎么去感动他们，怎么呼召摩西带他们出来，怎么带领他们这个出埃及，然后进入到那个旷野，然后供应他们的需要，然后进入到迦南美地，他们把这些都忘掉，所以才会有这样，才会有这一段。那最后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言语谜语，其实神的话语不是谜语，只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把这些都忘掉了。所以对他们而言好像有听没有懂，对他们而言好像有听行不出来，对他们而言好像听一听就会忘掉。所以这个诗人才有这样的感动，说我要把这些说清楚说明白，因为我的祖宗这样告诉我，那我也在生命里面经历到神，那我自己不光听的知识，我也在生命里面经历，我就愿意来告诉你们。那这是很特别的。所以今天这里不是说我很厉害，不是说我读了多少书，不是说我口才很好，那我也跟你们说啊，我跟你们分享过，其实我并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辞的人，我自己，我也不是一个很喜欢在公众面前讲话的。那是因为神就让我去当老师，当老师就训练。那神让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自己就神就给我这个意向，说将来可能应该是在教会里面可以做教导的工作。那其实我并不是我自己觉得我是够这样，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口才应该都比我好，讲的应该都比张哥更流利。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他的感动是说，因为这样传达下来，因为我听过，那我不只听过，我的生命里面有这样的经历，那就逼不得已，我看到弟兄姊妹，看到我的家人们是这样，那我就愿意出来讲。所以这里面有提到，其实有一些是客观的知识，很多人今天在听的是客观的教导，谁教我怎样，圣经告诉我怎样，这是客观的，因为就写在那里，是别人所讲的，或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这个他说的我知道，我们一直在说，在圣经里面的知道是那个肌肤相亲那样的关系，那个知道是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意思就是说，跟这些前人所教导的，我是跟他有亲身的经历，而且是紧紧的连结在一起。所以意思他不是很厉害，意思他不是说我好厉害，我好会讲，我口才很好，他意思只是说，因为有人对我说过，那因为我在说过之后，我的生命去验证去经历，那今天我就愿意站出来呼吁你们大家来听，这是一个很棒的祝福。所以今天大家不要再想我要怎样才可以怎样，所以其实他有的是热切的心，就是 passion。 其实我很希望今天的在座你们是有这样的 passion， 对生命有那样的热切的那个心跟盼望，愿意去帮助别人，愿意去建造别人，那这个热切的心是最根本。所以我希望今天看到的是在座是很多很多大家对生命是有这样热切的盼望，而且愿意去分享。我想到一个张医师，那张医师这个不是我哥哥了，是一个张医师。那以前我在芝加哥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张医师，他是在芝加哥当医生，他有分享，他说其实他在黑人区看病，所以早期他刚毕业的时候去当医生的时候就非常不喜了。我是一个张医师，那因为 他是我主日学的老师之一哦，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哦。他现在不在某一个地方的乡下，在传讲神的话语，在那边看病。好，他就说他开始当医生真的非常不快乐。那为什么他学了这么多，为什么要去对这些所谓的那个另外一个那个人所就是讲的是脏话，可能都是那个比较不好的那个行为跟举动。那直到最后，你知道他怎么去改变了他的看法？这医生哦，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医生。通常他本来去这个芝加哥看病的时候，他就会充满了不喜乐。但他有一天就说：“他为什么我不能把神的话语跟这些人分享？为什么我不能把他们看成是我周围我很亲近的人，我很爱他们的人？”这是他的分享。所以他说从这个念头改变之后，他看病，但是也找机会，因为在可能是不是那么容许可以直接分享神的话语，但他就找机会跟这些黑人们来分享神的爱、神的关心、神的祝福。然后他从此去这黑人区去看病的时候，心态就不一样。我想郑姐应该记得这位张医师，所以他周间就在医院里面在看顾这些病人，然后主日就到各个教会去教主日学，去分享神的话语。那现在应该70岁左右。那我最后听到是应该在某一个乡下，在屏东，在台湾很南部的一个乡下，在某一个医院，在那边继续看病，然后在那边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改变你的眼光，改变你的想法，然后改变你的生命。那因为他的改变就影响到很多很多人的生命。那感谢主了，迦南的很多弟兄姊妹在各个，包括主日讲到我要挂号一下，不是光我，蛮多的那个苏牧师、陈牧师都来这边分享过，然后长老们会分享，那会宣讲神的话语。所以一直到主日学，到团契，到祷告会，到小家的聚集，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同工中心在分享生命的见证，就他们自己听过谁教导他们神的话语，让他们生命里面去验证这些神的话语，让他们就中心的讲出来。所以就是在迦南是非常的幸福，因为蛮多的同工在传讲神的话语。所以主日学不要随便就啊，我就已经听完讲到了就可以回家了，可以留下来继续享受他们生命的见证。那上礼拜有一位弟兄姊妹就来问我说，张哥他想要送一个经节给他一个朋友，那他想要送一个经节是跟他朋友现在的情况是有关的。他为了要送一个经节，或者要送一个他就是一个可以有灯的，或是在他家可以放在他家的，可以让他们看到，他就很用心来问。那觉得弟兄姊妹有这样的心，就可以用神的话语，然后去讲解、去见证、去分享、去帮助他这个朋友。他为这个感谢神。我那上礼拜他问的，那就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哦。我还要去找，要找一个那个礼品可以送给他这个朋友。好，神的话语要不断的讲，那这我就不讲了。这你们在104比喻里面，这个比喻应该都会讲，还是已经讲过了。就撒种的比喻，神的话语讲，可是每一个人的聆听并不一定可以听进去，因为每个人的心那个 readiness 还不一样。你可以看到，那神这个撒种的那个种子就是神的话语，那进入到人的心里面，可是有的心是比较浅，有的心有其他的挂虑。那个话语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影响，你可以去看。但当你的心是预备好了，这神的话语就进入，就可以结出果实，生命的果实，可以让很多人来吃这些果子。所以神的话语就要不断的讲。最近有弟兄姊妹，不是最近，大概2-3年前，弟兄姊妹就说，张哥你讲到不用这样准备那么认真，其实你要准备一年就好了，那你每隔第二年重讲第一年，大家都忘了，反正他也是这样。 那其实我就跟他说，其实你们的记忆搞不好连一年都还不一定，一年就感谢主了。现在听说现在两个礼拜就不错了，因为你们现在资讯太多了，你们电脑打开资讯太多，所以就会稀释了我们听到的东西，所以就要不断的讲。好，七十八篇第四节，我就说诗人写的诗，那其实是蛮有次序的。他说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让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这解释还是很宝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诗人说我要讲的，他跟他的这些同胞们，他所关心的人说，我要讲的不是我自己的话，包括牧师，包括张哥都一样，我就希望说不要讲是我自己的话。他说他讲的是耶和华的美德和能力并他奇妙的作。那你可以看新译本哦，你们如果 NIV 的有英文版的你看一下哦，因为这个这一段这一句蛮难翻译的哦。那我就把新译本另外一个翻译写出来，那我把它总问一句，意思就是说他要传讲的，他说我们若并不能隐瞒哦，因为我们不是讲自己，我们要讲的是跟神有关的，而且跟神的，你把这综合在一起，讲神的性情，讲神的作为，我们要讲的是这些。所以今天包括刚刚在讲的，你在带主日学的，你在带 Bible Study、Bible Forum 的，在讲到的都一样，不是要讲我们的话。每次都讲我们的话，绝对没有比那些名主持人讲的好。我说我们，对，你电视打开，我最近过去一两年看什么何炅啊、汪涵啊，哇，那口才真的都非常好。所以要记得，这个诗人所说的那耶和华的美德、能力或奇妙的作为，在新译本里说，就是这应该把耶和华配得的赞美，应该要把他的能力和他所行的各样的奇事要讲出来，在圣经里面所写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经历的。那因为我接触的人可能比较多，除了年纪比较长之外，那因为我从小就在教会长大，那接触的人就比较多，那听到很多很多叔叔伯伯、哥哥大哥哥大姐姐，然后自己在服侍之后，那跟很多同工，然后我教书跟很多的学生，那听到他们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得到感动，或是神在他们生命所做的作为，那我就把它记在我的头脑里面，你们也知道我的记忆力还不错，所以很多事我就会记得，那就可以分享给你们听。所以耶和华应得的赞美，包括他的慈爱、怜悯这些特质，刚刚俊敏长老在四会的时候，他的祷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这些他在祷告当中都有提到神的属性，应该配得赞美。你有没有为神的无所不知来感谢、来赞美？因为神的无所不知，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因为神的无所不知，我的困难软弱我可以跟神说，因为神知道，那是你们的带领，什么帮助，那是一些这个诗人所讲的。所以再来，我们用两个版本，我就把它并在一起。神的能力你到底经历多少？我说你们在座都非常聪明，我常常就会讲，每一个月大概会讲一次，你们都是非常聪明，很多人都非常会读书，有的是从小到大连第二名都不能的，不能拿到第二名。当然不能拿到第二名，有像我这样在第三名以后，有的是永远第一名的。但这里面你看，在这里面你就会想说我要依靠自己，可是诗人说不是，你依靠自己分享别人，别人没法听进去啊。很有意思哦，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你要告诉一个人我好厉害，我真的是我自己解决，那个人就会说那这样又怎样。但是如果你在分享说神用他的能力、用他的慈悲怜悯怎么带领我走过，大家就会想说那这位神我可不可以去认识、去经历？虽然不一定马上哦，但你可以看到蛮多人最后 很多人就会愿意来认识神，那是很棒的一件事。所以讲自己可能就在吹嘘或是夸耀自己以前的荣耀，那讲神我们就因为这个人可以认识经历神。鼓励大家，然后再来，神在你生命里面所行的各样的奇事，你可以分享出来。所以每一次的见证我都很珍惜哦，每次弟兄姊妹的见证，从伦城的见证，那个 Ash 的见证，一直到早期很多人的见证在网上，我最近还在网上再把这些见证再看再听了一下下，我在网站的时候我再去听这些弟兄姊妹的见证，就很受祝福。神在很多人身上都有他奇妙的作为，那弟兄姊妹就见证出来，那见证出来我们就可以用这样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思雨，接下来该你了，预备一下。所以神的美德其实应得的赞美，可是美德原文又翻译在后面就 deeds 或是 qualities、但是其实比较多应该是应得的赞美，那 quality 其实就是 attribute， 就是神的特质。那神的作为对以色列百姓太多了，然后诗人就说你们为什么都忘掉。那我们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为应该也很多，但是基督徒一样跟以色列百姓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还是会忘掉，所以就要不断的提醒。第五节，其实第五节就说，诗人就说我不能不说，因为神其实也要我们说。你看他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不能不说。所以这祖宗在这里面可能是说协同上的祖宗，但你可以看到他呼吁百姓呼吁同胞，不一定再是对他协同上的那个后代说。那今天你我也应该这样，因为等一下我要告诉你们说活水，就说那我没有后代怎么讲，我都希望学这里的态度。摩西时代，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六章四节到七节，好不好？一起来读，来，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所以其实从摩西时代就告诉他们说，不要觉得教不教都可以，而是一定要教，底下你还可以再读。所以其实我就希望今天的四个团契都有这样。那今天的四个团契 F2 我们等一下会介绍四个团契，在 second hour 的时候，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家庭团契 NFL 团契 YCLK 可能都是有自己的孩子可以教，但是也不要只限于自己的孩子。但活水呢，我都希望活水能在这里面领受这一句话，在诗篇七十八篇也要领受说，活水我还没有孩子，可是这些在学习神的话语，在属灵上，在后面进来的，在下一代，都是我们应该要把它看成，就是像这里说我的名啊，我应该要在我生命的领受，我愿意把神的话语跟你们分享。所以不要活水就认为今天这个是把我放在外面了，我偶尔会听到这样的，那不要这样。每一个在后面的，在后面学习的，都是你们属灵的孩子。在华语以前呢，有一个 George， 他都叫属灵的爸爸，长得比我一八多，然后每次爸爸属灵的爸爸就是这样，那就真的就像我属灵的孩子。那你们今天也可以用这样的心态去领受，我们要怎么往下一代去传讲，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那这我稍微停一下下，为什么要持续的讲和听他的话语？我稍微停一下。其实建议在第一堂联合主日学的时候有鼓励大家去想。那其实这一段最近对我的体会非常深刻，这底下没有字了吗？ 没有出来吗？好，没关系。我们给下一个跳，我来念吼，使他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像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遵守他的命令。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我在想为什么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成长的背景，在想很多弟兄姊妹，很多人的那个样子会浮现在我的头脑里面。就神为什么要透过诗人，为什么要透过很多很多，在新约还有很多，包括耶稣，包括保罗，都会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话语里面。那为什么要这样？你看这里写的说，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我要守他的命令。其实神要我们一直讲，一直听，其实是为我们的好处。我是要鼓励大家去想，不要觉得读神的话好像是重担。可是诗人这里就特地的说，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你们要对你们的子孙，属灵的子孙也好，肉体的子孙也好，为什么要对他们讲？因为他们才可以把心，这个仰望，原文是两个字哦，把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生命里面的中心，你们的信心，你们的盼望，可以建立在神上面。我最近又在看，包括在很多的网络，包括在美国，包括在亚洲，都会一直提醒说，到底你有多少钱才可以退休？去年我有看到，我是用 Bank of America， 用美国银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那今天我在别的网站，随便的一个华人的网站，也是一直在提醒。他就计算，他找一个人计算说你要怎样，因为我对数学蛮有兴趣，我就看了一下，他看了一下大概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今天的人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所谓的物质里面的拥有上面，这是世界的声音。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你要会规划。我觉得不是说这什么不好，因为你要会规划，但是你不要把你所有的信心盼望都建立在这上面，你会失望的。因为它里面还算到通货膨胀，它里面还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某些的突发情况一来，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你们大概知道我的意思，一个地震好了，一个战争好了，最近他们也在分析哪几个地方可能会出现战争。所以你把那些信心跟盼望建立在物质上面，可能有些时候会失望。所以诗人就告诉他们不要这样，把你的信心盼望回到神的上面，因为神就像刚刚祷告所说的，是永不改变的神。然后告诉他们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因为以色列人的那个忘性非常好，常常会忘记。饿的时候就忘记我们的食物在哪里，渴的时候就忘记水在哪里，然后不高兴的时候就忘记，就开始骂他们的那个领导者、带领者摩西。但是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守命令，我也希望不要把它看成是负面的。其实守命令这里带出来，是因为在神的命令底下应该是真正的自由。我还是要提醒大家，真正的自由不是说我可以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那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束缚。我还重讲一遍，今天的现代的人会认为我很自由，因为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那反而你会在某些的里面被束缚住，你会在人的看法里面被束缚住，你会在物质的追求里面被束缚住，你会在个人的比较里面被束缚住。那为什么不要在神的话语里面，神说你就这样吧，那你就真正的平安就来，那真正的自由就会来，因为在神的话语里面你就不用担心其他。我最希望见到，就是我以前很喜欢跟某些属灵的长辈在一起，因为他们生命实在是太自由，他们要吃就吃，要喝就喝，但他们生命跟神连结在一起，就看到他们生命的自然流露，就是好的见证。那以前我就蛮喜欢跟这些 尤其像刘牧师，刘牧师每次到我们家，我就会跟他很享受，虽然有一点点压力，因为他非常严格，但他的生命就自然的流露。所以其实下面我要鼓励大家，我一直不晓得要把这放在哪一段，那我把它放在最后面，纪念、警醒、感恩、倚靠，对神的作为更认识之后，你就会去纪念，纪念你就不会忘掉，不会忘掉就产生动力，产生平安，产生感恩的心，就很简单嘛。迦南给了华语很多很多的祝福，华语你看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聚会，那怎么来的？这些椅子哦，你看这些椅子都非常，我觉得是还造价非常昂贵，非常棒的椅子。以前我们在旧堂的时候是用铁椅子，我们等一下会看，是用折叠的铁椅子，但冬天坐下去还会冰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应该有印象。那现在你看这个多舒服，那舒服当然有一点挑战，你们容易入睡，太舒服了。那其实这些都是弟兄姊妹的爱心，我们应该这样去思考，那更多的去想神的作为，去想神的属性，那你就会警醒，然后会想在能力里面去倚靠神，那是很棒的祝福。所以其实最近在读那个 一本书，一本解经的书，他是讲了两句话，那我就在思考，那神的话语解释神的作为和属性，所以这本神的话语今天在讲，他一直在传讲神的话语，那这神的话语把神的属性跟作为，从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再讲神的属性跟作为，阐释得更清楚。然后再来呢，神的属性在和作为在神的话语中彰显出来。你可能会觉得蛮抽象，那神的特性到底是怎样，神的特质到底是怎样，神到底做了哪些事，然后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里面就彰显出来。所以其实是缺一而不可，你不能把神的话语就当作知识来读，你要去认识神。那其实最后我写的感动跟挂心，其实我是在浮现弟兄姊妹的一些人的那个影像，就浮现在我在准备的过程当中。那我想到刘阿姨啊，刘阿姨最近受伤，在家里休息。哎，不是在家里，她在复健中心，因为她要做两三个月的复健。那刘阿姨就是她对神就愿意更多的去认识，那用对神的认识，再带出来她的生命是非常受祝福的生命。刘阿姨是我少数见过，包括受伤，包括跌倒，包括生病，这从来不埋怨的。他觉得所有的都是神在旁边继续带领着他。我跟师母去探望他在医院的时候，他一直怪我们，你们那么忙来看我干嘛？他不准我们去看他，那我们就要撒娇啊，我们是没有那么忙啊，我们就是应该来看你了。然后他就说他可以坐起来，他就开始继续抄圣经，因为他要继续那个什么享受对神的认识。那其实他从神的话语，他用抄的，他是用抄的，你们也知道，然后里面去认识神的属性跟作为。但另外一边就是我挂心的，挂心的是说有人在读神的话语，可是在读神的话语跟生命没有连结在一起，所以遇到困难就很多原来可以胜过的，但是那个困难却加重，那我就会挂心。就其实神的话语有毒也有经历，但是因为某些缘故，你就回到自己里面，那自己里面神的属性跟作为，神就好像离我越来越遥远，那就进入到自己在生存的阶段，那就很辛苦，那我就会挂心，那就常常为他祷告，因为这只有他自己跟神的关系重新恢复，他才能在里面再重新再享受到这里面所带出来的祝福。所以这是两边，那这些人的样子就会在我的生命，在我的头脑里面会浮现出来。结尾来说，受洗成为基督徒其实是一个开始，感谢主，神在 华语设立到现在，很多很多的那个人在这里遇见神，然后在这在迦南受洗。那对神的话语应该要继续听，继续吸收。那吸收之后，你应该在你生命里面要消化，要把那个养分要能进入到里面，然后活出来，那个养分要越来让你越成长。所以希望大家能栽培出来更多的跟神相似的，或是跟那个耶稣基督相似，或是应该要有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个门徒的品格：信心、爱心、谦卑、顺服、勇敢、喜乐、忠心、忍耐、持守。我想你们门徒们都应该很知道，但是不要让这成为好像知识哦。到底今天受洗之后，你可不可以活出信心、爱心这些所谓的品格出来？我就很希望能见到，看到基督徒喜乐的，看到基督徒是谦卑的，不会把自己看得比别人更重要更好。所以我其实蛮希望见到，就是说看到你们成长，其实我很大的喜乐，看到你们属灵的生命继续不断不断的改变，看到你们的个性更像耶稣基督，那我在里面就会很享受。因为是刚受洗的，当然不是只看重他们了，你们每一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继续成长。那因为刚受洗的那个速度比较快，你会看到他们好像在飞一样。那我就希望我们都能享受所谓的继续的学习跟成长。承先启后，每一位属神的孩子，其实你和我都是。那我们应该要去享受承先启后的使命，我觉得这次使命是一个非常棒的哦。不管你什么时候进到迦南，那前面很多的好的，我们继续去维持下去。那将来怎么继续往下活出一个所谓更大的、更深、更广的属灵的境界？那帮助更多的人可以认识神。所以希望我们的信仰继续传承下去。那生命里面活出那美好的见证，那不要只是说过去多好，华语过去多好，我们不要流到就是在缅怀过去哦，就沾沾自喜。那我们要继续往下走。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很重要哦。那有很多食物可以吃，那有很多人会分享，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往下来看接下来十年、二十年神怎么带领我们。思考与行动，为华语过去十年所受到的祝福感，可能不止十年，开始还有预备阶段，然后对神的话语更渴慕，用神的话语和别人分享，常常去想到别人的时候怎么去帮助他们，用神的话语去帮助他们，那把心思意念从倚靠人跟物质慢慢转向神。不要听了今天的听一听又过了，把这些思考跟行动放在未来，可能是2017年吧，我们去享受这三样的祝福。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们，献上感恩，为这一群宝贝的弟兄姊妹献上感谢。在新年的年初，可能很多人在度假，在野外，在电影院，在很多地方，也许他们在享受的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但是神你呼召我们，让能把时间分别出来，把我们生命分别出来，为的是要更认识你，更经历你，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不一样，让我们的2017年因着你不一样。让为每一天向主你来祷告，每一天享受与神同行，在2017年每一天享受与弟兄姊妹同行，把自己交给神，把弟兄姊妹带到神面前，让我们学习诗人有清楚的使命，让我们学习诗人把别人的需要看得比我们自己的需要还重要。因着这样，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承先启后的生命，可以荣耀神，可以把自己把更多人带到祝福里面。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